安置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这里有一卷名叫《启示录》的书，他就告诉了我这世界要怎样结束。不过老实说，当我看到目前世界所发生的事，我实在不安。我看到的是一片灰暗的景象，我不知道它会变得怎样，但我会翻开圣经最后的一卷书来读，我就看到世界的结局。现在看来，似乎魔鬼控制着世界，但是最终神要在地上掌权，神要夺回控制权。而事实上，神从来没有丧失他的控制权，而他也一直的朝着自己预定的时间走去。到那时候，他要安置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这宇宙的宝座上。现在这宇宙看来是幽暗，我想任何一个认为这世界的光景是乐观的人，他一定有某些地方不对。这世界正处在一个悲惨的境况之中。不过我也并不悲观，因为我有启示录这一卷书，我可以对每一位相信基督的人说，不要担忧，最终会没事的。弟兄姐妹，神最终要掌权的，所以我愿意跟神同在。正如加尔文说的，我宁愿现在失掉，将来赢得，而不要现在赢得，而在将来失掉。我知道事情会是这样，因为我一直读启示录，也希望你跟我一起来读它。我是怀着恐惧战惊的心情来解释这卷书，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有很多因素掺杂在这种的心情里面。首先，可能是因为听众方面缺少圣经知识，因为启示录是圣经的第66卷，就是最后一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前面的65卷有认识，才能来到这一卷。我们对圣经的背景必须有认识才行，我们必须体会过圣经，而且对圣经的事实有认识。还有第二个使我感到恐惧战惊的因素，那是现代的气候。我们正活在一个黑暗、艰难和悲惨的时代里。我们看见，不管在哪些方面，无论是政府、政治、科学、教育、军事或娱乐，我们看见在任何方面都是失败的。教育家无法管理他们的校园，他们又怎么能够给这世界提供领袖呢？商业由大亨所控制，而演员在一些清谈的节目中出现，你听一听他们，就发觉他们言之无物，话说了一大堆，但都是废话连篇。这些人对社会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们正缺乏有才干的领袖，没有人能够带领脱离这个道德混乱的局面。我们正活在艰难时期，我认为这是教会历史中最糟糕的一个时代。有识之士曾经就着这个时代说了一些很有趣的话，请你注意，下面我所引用的不是牧者的话，而是其他行业中一些特殊人士的话。芝加哥大学优雷博士，他是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个饱受惊吓的人，而我要令你也惧怕。莫特博士环绕世界一周之后，他说，这是世人所知道的最危险的时代。他又提到我们将朝什么地方走去这个问题，他说， 当我思想到人类的悲剧，思想到基督徒所牺牲的理想，我就感受到神正在为某些巨大的直接的行动做好准备。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在几年前说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话，他说，为6岁到21岁的人提供教育看来是毫无作用的。他补充说，这事件恐怕不会持续太久了。丘吉尔也说，时间不多了。在一份杂志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基督徒的作用是为世界的结局做准备。美国历史学家贝尔德博士说，全世界致力于审视未来的思想家和探索者正企图评估文明的价值，并且推测他的命运。文明之路的作者威廉·约克博士写着说，在五大洲的墙上所写的文字告诉我们，审判之日临近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总裁福斯耿克博士说，死刑的不法声传入许多人的耳朵，时间是短促的。麦克阿瑟将军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全球缺少道德的重生，以致有一天我们要在原子弹爆炸中毫无希望的消失。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贝特勒博士说，结局不会太远了。现代的教会对我们所活的时代也毫无解决的办法，因此前景更是幽暗。虽然在二次大战之后教会人数有增加，但那只持续了几年，而增长的百分比从1884年的20%增加到1959年的35%，那是教会会有的最高增长。那也可能表示有教会为神火热起来，然后教会有了财富，并且推展许多的计划，但是近些年来教会又开始后退，对现代的文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有人以世界的混乱为题，正确地描述了世界的现况。当我们看看这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真的是一片混乱。长久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展望未来的时候，都说有一个大危机正要临到，因此人们对启示录的兴趣就有所增加。虽然好多的解经家对启示录的一些细节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大体的解释来说，有四大解经系统。第一个解经系统认为启示录所说的一切已经在过去应验了，这个系统与约翰时代和尼禄或杜米先时代的附注有关系。持这一种系统的人认为启示录的目的是要给受逼迫的教会带来安慰，并且用象征性的手法写出来，使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可以明白。我承认这卷书是要安慰神的百姓，而历代以来他也安慰了他们。不过持这一种过去应验了的解经看法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把启示录从圣经中拿出来了，因为它对这个时代已经毫无意义了。第二个系统是历史性的解经系统，他的看法是启示录在教会历史中一直不断的应验，也就是从约翰的时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的应验。就这启示录所提到的七个教会而言，我认为这其中是有一定的真理，但是在那之外， 我们也会看到启示录这卷书显然是预言性的。第三个解释系统是历史性以及属灵的系统，这个系统改良了前面说的历史性的系统。这个学说认为那两只兽是指罗马帝国，而启示录这卷书的目的是要鼓励基督徒。根据这个学说的观点，启示录已经大部分应验了，并且它对于今天的教会只具有属灵的教训。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无千禧年派，他的观点有大部分是来自这一个系统，他抹杀了这一卷书的目的。持这一种观点的人把启示录的事实看为象征，而他们也无法告诉我们那些象征到底代表些什么，那正是他们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解经系统使启示录这一卷书的目的受到了损伤。第四个解经系统是所有千禧年前派的人所采用的，这也是我所接受的。他认为启示录基本上是预言性的，大多数持千禧年前派的人采用一定的解经形式，而这种的形式也是符合启示录的。它是从荣耀的基督之显现开始，然后教会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历史，接着在第三章我们看见教会被提，教会上了天堂，它不再是在地上的教会，而是成为了心腹。当基督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心腹要和他一同回来。在千禧年国完毕之后，将有一段试炼的时间，撒旦要暂时被释放，然后撒旦的叛乱要被平定，永恒就开始了。这是一般人所接受的启示录的观点。让我引述过去一些属灵伟人的观点来说明他们是如何的等候基督的再来。他们并非等候大灾难，也不是等候千禧年，而是等候主的再来。这种期待的心情也正是今天持千禧年前派的人他们的心情和观点。与使徒保罗同工的巴拉巴曾经这样说，真正的安息日是那一千年，就是当基督回来掌权的时候。罗马的主教格利勉说，让我们每时刻都等候神的国降临，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士美拿的主教波女甲说，主耶稣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将与他一同掌权。安提阿的主教伊格拉丢说，要思想那降临的日子，并且等候他。血的证人尤斯丁说，我以及其他所有正统的基督徒都知道将来在耶路撒冷有一千年的日子，正如以赛亚和以西结所宣告的。伊斯柳斯谈到主耶稣应许要在他父的国里再喝葡萄汁的时候，他说这要等到主亲自再临到地上才能应验。科土良说，我们必须承认神应许了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要以为基督的再来会很遥远。加尔文说，圣经与我们一起等候基督的再临。富塞特说，早期的教会如格利勉、伊格拉丢、血的证人尤斯丁等，把基督的再临看为千禧年国的先兆。 然而教会丧失了他起初的爱，成为依赖世界权势的淫妇之后，他就不再是前去迎接新郎的心腹，而是在不等候他再来的情况下，自己在地上试图掌权。埃德特博士说，所有旧式的解经家，除了奥利珍和少数反对启示录的人之外，都是属于千禧年前派的。吉林沃夫说，千禧年前派是那些在使徒们之后最卓越的教父们所相信和教导的教义。哈尔拉克博士说，早期的教父如伊利柳斯、科土良等相信教会在千禧年前被提，因为它是早期教会的传统。到了第三、第四世纪，那些不受希腊怀疑主义影响的拉丁神学家也如此的相信。以上我引用了这些过去属灵伟人的观点，乃是要证明自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第一世纪的教会，人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持着千禧年前派的观点。如果有人说千禧年前派的观点是起源于100年前英国的一位女巫，那么这个人就是胡说八道。我们发现早期教会的这些名人所相信的正是千禧年前派的观点。好，今天我就把启示录的序言讲到这里。我们先来谈谈它的特色，然后再看它是如何编排的。启示录这卷书有六大特色。第一，它是新约唯一的一卷预言性的书。旧约有17卷预言性的书，但是新约只有这一卷。第二，作者约翰比圣经任何的一位作者所延伸到的永恒过去要来得久远。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就这样做了，他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就进到创世的时间里，他说，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更深入永恒的未来，以及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国度里。启示录的第三大特色就是这一卷书给凡读的人都有一个特别的祝福。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一个带着祝福的应许。还有这卷书的末了也有一个警告，那是针对干预它内容的人而发的。启示录第22章18节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儿。这个警告应该使到那些解释预言的人停步观看静听。如果我们随意说一些与启示录有关的话，那是危险的，因为人们知道我们已经来到历史的紧要关头，要是说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话，那就会误导他们。很不幸，今天一些最受欢迎的教士正是如此。 启示录的第四大特色就是它并不是一封封闭的书，神吩咐但以理要封闭他的书卷直到末时，而神却是对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是启示录第22章第10节的话。如果说启示录这卷书是一团糟，叫人无法明白，那就与神的话相违背了，因为它不是一卷封闭的书，而事实上它可能是圣经中最有组织的一卷书。第五大特色就是启示录包含着许多与事实有关而用象征来表达的意象。第六个特色就是启示录像是一间大的联合车站，连接着从圣经各处来的纵横交错的预言路轨。启示录并没有开始任何事物，相反的，它乃是集合和总结在圣经其他地方所开始的事物。要了解这卷书，就必须追溯每一个预言题材的来龙去脉，因此我们必须先对圣经其他的书卷有所认识，以便能够真正的了解启示录。根据统计，启示录里面有超过500处与旧约有关，而在它的404节的经文中就有278节与旧约有关。换句话说，这卷书的大部分需要你对旧约有所认识。我们可以把启示录看作是一个飞机场，它有10架大飞机在那里降落。我们要知道每一架飞机是从哪里开始，而它来到启示录这里的时候又是怎样发展的。这10项预言的大题目就在这一卷书里面集合。这10个大题目就是：第一，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一卷书的主题。启示录的题目不是有关兽，也不是愤怒的碗，而是为人背负罪孽的主耶稣基督。圣经预言在创世纪3章第15节就提到他，称他为女人的后裔。第二个题目是教会，教会不是在旧约开始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头一次提到教会，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三个题目是圣徒的复活与身体的改变，约翰福音第1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格林多前书第15章51-52节都提到。第四个题目是大试炼，远在申命记第4章，神就说过他的子民要遭受试炼。第五个题目是撒旦和邪恶，以西结书第28章11节到第18节提到。第六个题目是大罪人，以西结书第28章第1节到第10节提到。第七个题目是基督教界的叛道过程与终结，但以理书第2章31节到45节以及马太福音第13章都提到。第八个题目是外邦人的日期的开始、经过和结束，但以理书第2章37节、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都提到。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第九个题目是基督的再来。根据犹大书第十四节、十五节，以诺预言到这一件事，因此使我们回到创世纪那个时候的记载里。第十个题目是以色列的约，这是从神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立的约开始。神应许了以色列五件事，而神在启示录说他要使这些事都应验。好，下面我们来谈谈这卷书是怎样编排的。首先我要说，启示录不是一卷艰深难懂的书，自由派神学家试图使它成为一卷艰深的书，无千禧年派则认为它是充满象征而且是难懂的书。连一些千禧年前派的人也试图指出它是一卷古怪的书。其实启示录是圣经中最有条不紊的书卷，圣经中没有一卷像它那样有条不紊的。我的意思是说，它本身的段落分明，约翰把耶稣基督的指示写了下来，就是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都写了下来。然后我们就看到他自己是用一连串的七来分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是清清楚楚有秩序的。对那些认为启示录完全是象征性而且难以理解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们是过于的严格的逐字解释这卷书。当作者用了一个象征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的陈述它，而且这卷书的象征是有关现实的。约翰使用象征来描述现实，使得现实更加的真实。当我们研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要跟随这个重要的原则，让我们容许启示录来向我们说他要说的话。所以我们就没有权从这一卷的书里面拿出约翰为我们描述的一些奇妙的景象，然后就按着他们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来解释他们。这些景象有些是象征性的，是象征着现实，但不是目前发生的现实的事。教会是以七个存在于约翰时代的教会来摆在我们眼前。我参观过这七所教会的废墟，仔细地观察他们，并且研究一下当地的情况，对我来说是个美好的经验，因为我感觉到这些教会是活生生地摆在我眼前，我可以想象约翰怎样向当时的景况说话，也了解到教会的整个历史。我们也必须了解，在启示录书第三章之后，约翰就不再提到教会了，在启示录其他章节里就没有再谈起教会。你也许会问，难道教会瓦解了吗？不是，他不过是离开了世界，上了天堂，在那里他是以基督的心腹的身份出现。我们在启示录末后的段落看见他的时候，他不再是教会，而是心腹了。从第四章开始，一切都是从我们目前去看将来，所以如果有人从其中取出一个启示，或者是某些关于饥荒或战争之类的意象，想用它来解释今天的景况，那是不适当的。 我们应该让约翰来就他所看见的向我们述说。事实上，我们应该那样的让全本圣经来向我们说话。事实上，我们应该那样。我之所以怀着恐惧的心情来讲解这卷书，正是因为有许多人做出了稀奇古怪的解释。我们留意到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有关预言的题目在我们今天发展了起来。有关教会的伟大教义已经在历史的某些时段里发展出来了。例如说，起初是有关圣经是神的话的教义，接着是有关基督成为人的教义，也就是基督论。然后救赎的教义也发展了出来。现在你我正活在预言的教义的发展时期，所以我们必须对于所听见的以及从谁那里听见的加以谨慎的分辨。当那些清教徒驶向美洲大陆的时候，他们的牧师提醒他们说，主耶稣还有许多的真理要接着他的圣道启示给我们。路德和加尔文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亮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的进入神的训诲里，要随时的预备好来接收从圣经而来的真理。弟兄姐妹，那是很好的劝勉，因为神并不是借着一个意象或是一个梦或是一种新的宗教来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确定所有新的真理都是出于正确的讲解神的话。20世纪的人对于末世学，也就是我们说的预言，渐渐地感到兴趣。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人们对于圣经这一方面的真理有了新的亮光，因此对于启示录这卷书也有深入的研究。在我以后讲解这卷书的时候，我会尽量的避免提到一些新的观点，而我也不会重复那些陈腔滥调的看法。还有一个危险要避免的，就是不要以为可以把启示录这卷书画成一张图表。不过我自己有一张草图，把启示录简单的分出不同的阶段，让你看见它的全貌。它是从基督的十字架和升天开始，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见荣耀的基督，在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见教会，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见教会在天上，然后从第六章到第18章大灾难在地上发生。第19章我们看到基督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第20章是基督的千禧年统治，然后白色大宝座设立起来，失丧的人在那里受审判。21、22章永恒开始，这就是启示录的大纲。有人说了这样一段重要的话，杜米先是第一位向基督展开攻击的皇帝，而教会在基督最后一位使徒约翰的领导下回应他的攻击。尼禄把保罗和彼得毁灭了，但他只当他们是煽动叛乱的犹太人，而杜米先是第一位皇帝明白到在基督教运动的背后有一位威胁到君王荣耀的谜一样的人物，他是向这个人物宣战的第一位君王，也是第一位被打败的君王。那种的经历正是预尝到将来的事。这段话说得非常正确， 非常真实。好，今天我讲到有关启示录序言这一方面的话就停在这里。
启示录是圣经的末后一卷，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翻到启示录书。启示录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我要向你一再的强调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我们要记住，这卷书是向我们启示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你看见主耶稣活在肉身的日子，但是福音书没有能够把耶稣基督完全的启示出来。在福音书里，你看见主耶稣受羞辱，而在启示录书这里，你看见主耶稣在荣耀里，你看见他掌管一切发生的事，这是耶稣基督的显露。史莱尔说得非常好，我要在这里引用他的话。他说，在启示录里，羔羊是一切的中心，一切永恒之事物都以它为根基，一切的东西都挂在它这枚钉子上，一切的事物都指向它，它也是一切祝福的泉源。羔羊是光，是荣耀，是生命，是天地的主，一切的邪恶与污秽都要在他面前逃走，有他的同在就可以享有满足的喜乐。若是我们没有在启示录里看见羔羊，我们就等于没有研读这一卷书。主耶稣正像公路上的指路标一样提醒我们，他洁净了我们的罪，现在被高举，万口要颂赞他，万膝要向他下拜。我要说哈利路亚，因为羔羊将要统管这全地，那是神的心意，也是他的目的。下面我们来看看约翰怎样划分这一卷书。我曾经说过，启示录不是一本艰深的书，他自己有清楚的段落。约翰这样给他分段落是按照主的指示。在第一章第十八节，主耶稣以荣耀的基督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然后在第十九节，他吩咐约翰怎样写，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主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段落，他先说我是那存活的，他又吩咐约翰，你要把所看见的事都写出来，那是指过去的事，是指着第一章里面在天上的人子荣耀基督的意象。然后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他就吩咐约翰要把现在的事写出来，这是指基督目前的事工。我们将看到基督今天正忙碌的工作。你知道他是教会的元首吗？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一团糟吗？原因就是今天的教会像是被砍了头一样，不再与教会的元首相连。我们在第二章第三章会看到基督对教会的工作。然后基督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到没有人能够打开书卷，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打开。所以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是关于未来，基督对约翰说，把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将来必成的事 是指教会之后的事，所以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所谈的事是发生在教会离开世界之后。有人就错误地把这第三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摆到现在来，因此就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随着约翰所告诉我们的呢？他把启示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告诉了我们，将来必成的事他也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以下就是约翰给我们的段落。第一段是第一章，谈论耶稣基督的位格，基督在荣耀里。第二段是第二章跟第三章，谈论耶稣基督的产业，世上的教会是属于他的。第三段是第四章到二十二章，谈到耶稣基督的计划，那是在天上所见到的。最后一个段落谈到地上万物的总归，因此使到这一卷书是那么的荣耀和奇妙。在第一段里，我们要看到基督的位格，他的地位和他的荣耀，那是他做大祭司的身份，管理着他的教会。我们要看见他完全掌权。在福音书里，我们看到他是那么的柔和、低微、谦卑，他使自己伏在仇敌以下，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在启示录这卷书里面，我们却是看见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在这里他有绝对的全能，虽然他仍然是神的羔羊，但所显示的是他的愤怒，是羔羊的愤怒。这愤怒使全地惊慌。当他在愤怒中说话的时候，他对世界的审判就开始了。耶稣基督的位格是这卷书的主题。当我们看到天上的情景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那里掌管万事。不单是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基督是主要的主题，就是在全本圣经里，他也是主题。圣经是以神为中心，也以基督为中心。既然基督是神，那么他就充满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要记住这一点。全本圣经告诉我们他过去的工作、现在的工作以及他将来的工作，而启示录则强调他现在的工作和将来要做的事。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以公义的日头出现作为结束，它使到这个受咒诅的世界有一个盼望，而那个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启示录这以明亮的晨星结束，那晨星是象征基督，他要再来把教会从地上提去。教会被提就是新约的盼望，正如基督的显现是旧约的盼望一样。而启示录则会将基督全然启示出来。我们也要注意到创世纪跟启示录是有关联的。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而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创世纪讲的是开始，而启示录则讲结局。我们留意这两卷书的不同之处。在创世纪，世界被创造，而在启示录，世界过去了。在创世纪里面有撒旦的第一次叛乱，而在启示录只有撒旦的最后一次叛乱。在创世纪，日月星辰是由地球掌管，在启示录 这些天体则由地球来审判。在创世纪里面，太阳管白天，而在启示录里面就不需要太阳。在创世纪里面，黑夜被称为夜，在启示录里就不再有黑夜。在创世纪，重水被称为海洋，而在启示录里面就没有海了。在创世纪，罪进来了，而在启示录里罪出去了。在创世纪宣告了咒诅，在启示录咒诅就除去了。在创世纪死亡进来了，在启示录里面就不再有死亡。在创世纪里面是痛苦患难的开始，但在启示录里则不再有悲哀和眼泪。在创世纪是第一个亚当的婚姻，而在启示录里是末后亚当的婚姻。在创世纪，我们看见人的城巴比伦被建造起来，而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人的城巴比伦被毁灭，神的城新耶路撒冷出现了。在创世纪里面宣告了撒旦的命运，在启示录里他的命运就如所宣告的结束了。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创世纪是一种宇宙性全球性的观点开始，他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到了圣经的最后一卷就以另一卷宇宙性全球性的书卷作为结束。启示录显示出神要怎样对待他的宇宙以及他的受造之物。圣经没有一卷书是像启示录这一卷书的。好了，启示录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开始讲解经文的内容。我曾经讲过启示录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我们要看基督的位格，他是以大祭司的身份显示给我们，并且是在他的荣耀里，他掌管一切。福音书中的基督是柔和、卑微、谦卑，甚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把自己伏在仇敌之下。那里的他跟启示录的他是完全不同的。在启示录里他是神的羔羊，我们要看到神羔羊的愤怒如何领导世界。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圣经的末后一卷启示录书，我要读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首先请留意这卷书的书名是启示录，这名词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曾经有一位牧师指责我，对我说启示录的解释不正确，他用英文说启示录的时候他是用复数，我就纠正他。后来他显得很不好意思，原来他知道自己错了。启示录就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主耶稣吩咐约翰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不是一卷封闭的书，它是敞开的，是我们今天的人可以明白的，这与但以理书的预言有所不同。主耶稣吩咐但以理要把书封闭， 我们的主耶稣也给了我们所谓的奥秘的比喻。老实说，对许多教会而言，那些的比喻确实是奥秘的。但是主耶稣这样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是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的话。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只知道故事的一半，我们需要启示录来帮助我们明白另外的一半。当然，如果圣灵是我们的师父的话，我们是会明白的。但是启示录把幔子揭开，叫我们能够目睹基督的荣美与全能。这卷书是与奥秘相反，它把奥秘揭露出来，它被称为预言。我们在下一节经文就会看到。如果一位所谓的基督徒说他不明白这一卷书，我就会怀疑他，因为这一卷书赐下来是要叫我们明白神国的奥秘的。第一节所讲到的指示，这乃是指用象征文字，用直接或是间接的表示方法来显示出来。又说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也就是说他用象征，要记住这些象征是现实的象征。彼得给了我们解释预言的规则，他说预言从来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的话。预言应该是按照神话语的亮光来解释的。有人说启示录里比喻的言语是事实的比喻。约翰告诉我们，这是神赐的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注意到启示录的步骤，先是神，然后是耶稣基督，接着是天使，然后是约翰，最后是众仆人。好，今天介绍启示录这卷书我就讲到这里。